亲爱的家人，早安！感谢主，我们又再次来到主话语的面前。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的是《历代至上》第13章，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的记载，那就是乌撒因着要去用手去扶即将要掉落的约柜而被神击杀的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们若不从圣经真实的意思去明白、去了解的话，哇，您会对神的公义，您会对好像神在这件事情上爱的提醒，我们会有种错误的认知，以至于我们觉得神真可怕，好像觉得神的愤怒，只要我们一做错，神的愤怒立刻会来到。那其实我们要透过今天的第13章明白看见几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在读历代至上的时候，你会发觉在撒母耳记上好像也有记载同样的一件事情。在整个历代至上，我们终于度过了1到9章这么漫长的家谱。在1到9章，你在读整个家谱的过程里面，内在都充满着神的爱和神的心意。家谱一结束，我们会发现他直接就说到了扫罗短暂的过去，就说到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王。在整个第11章、第12章，说到了有几位英勇的勇士，有将近50多位。那在第12章又说到大卫的军队。你在读第11章、第12章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历代志所记录的跟列王记所记录的完全不一样的心意是什么。你从第11章、第12章一定要去明白，我们不是去看见那些勇士，你要去看见的是一个国度。列王记跟撒母耳记看到神要预备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王。但神的心不会因为一个人合神心意，一个人成熟敬虔，神就得着满足。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家，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国度。所以在整个11章、12章，你看到的是整个家跟国度的呈现。当约押去回应了大卫的挑战，你会发觉大卫周围的勇士去回应了神在以色列当中所赐下的产业，去回应了大卫心中的可想。我们只要一直去回应神，我们都会成为神国度建造的勇士。发觉历代志上没有去说到大卫成长的背景，没有说到大卫击倒歌利亚，一开始就是说到整个是家的建立。所以历代志你一定要读出来是一个家。历代志整个在从第11章一直到整个结束，历代志都在讲大卫这个人。但是跟列王记所记载的不同，就是你会发觉这个人他是敬虔的王，但他周围的人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跟团队有关，都跟神的圣殿有关。所以你在读列王记上的时候，进入到大卫生平，我们就不会失去了焦点。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第13章，说到了乌撒因着扶约柜而死亡，大卫的心里就惧怕。其实，在那个原文的意思是心里的愁烦跟惧怕，那个愁烦是生气或者是被神大大的冒犯。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曾经有被神的作为冒犯吗？你甚至会因着神的他的公义的作为而感受到害怕和恐慌吗？其实，我们今天要来透过第13章明白神的心意。好，我要将今天的经文念给各位听。在历代志上的第13章，我们要从第6节读到第14节，第6节读到第14节，说到整个过程，你就可以明白其实神有很重要的他的爱要跟我们分享。第6节，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列耶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拿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极力跳舞歌唱。到了基顿的禾场，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约柜，耶和华向他发怒，因他伸手扶住约柜击杀他，他就死在神面前。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那日大卫惧怕神，说：“神的约柜怎肯运到我这里来？”于是大卫不将约柜运进大卫的城，却运到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神的约柜在俄别以东家中3个月，耶和华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他一切所有的。 我们要明白，首先讲到一个前提，透过今天的经文，你要明白一个前提，就是大卫在整个历代志上的记录的当中，大卫虽然生命当中有一些的软弱和失败，但整个历代志没有提到他与拔示巴的行营，而是记载大卫两次生命中的失败。第一个就是13章这边所说到的搬运约柜的错误，还有第21章说到数点人数的失败。这表明整个历代志是精心挑选出来，这并不是要为了洗刷大卫的名声，而是要让整个在读的人，读的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要去明白神的心意是要使一个正确的人，他周围的一个也合神心意的团队，合神心意的人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度，以及合神心意的敬拜的中心。这一次的失败是大卫后来他学会到怎样以一个完全顺服神的心意来搬运约柜，在第15章16章就发觉，哦，他们再一次把约柜带回到百姓的生活的中心。而第二次数点百姓的错误在21章之后呢，大卫就说啊，我不该数的，他就再重新的得着成熟了，他完全去按照神的心意，使这些数算的人安排圣殿的侍奉，并且他真实的去设计了，去预备了整个建造圣殿的样式。所以你要看到，这是神透过人的错误而使人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所以神他爱的心意要借着我们的失败，或者我们的软弱，或者我们的一些的错误，来彰显他公义，彰显他圣洁，彰显他的完全，以及彰显他的美好。神是一个善于教导、善于爱的老师。两次的大卫的失败使他更深的认识神，不要用人的热心去替神做主。他学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件事情他学会去求问神，而且不单是求问，家人们请仔细听，他是按着神的定力，或者是按着神的旨意去求问。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在求问神，我们用我们的心意想要去服侍神，反正只要是为神所做的，我们所做的一切神都接纳。我们不要有这种错误的概念，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要按着定力，按着神的旨意，以及按着神的期待和要求向神求问。所以神就借着大卫的在历代志上两次的失败作为一个鉴戒，教导我们，我们学侍奉要按着神的旨意侍奉，我们祷告要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所以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学会到一件事情，那就是把约柜运回到耶路撒冷是一件美事，但是我们要学会怎样将神的美事用美的方式去成就，才可以把美事做得美好。神的工作一定要按照神的方法去做，才叫做把美事做得美好。所以从一开始神启示摩西要建造会幕，最常出现的一句话，那就是照着山上我指示你的样式。利未记也特别说，你要谨守遵行我所吩咐你的一切的律例和典章。所以你要让约柜回到圣殿，那就是让神做神，我们就要学会把神的美事要做得美好。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错误的认为啊，我们热心的爱神，我们热心的传福音，我们热情的侍奉，我们热情的建造教会，我们用了许多属世的办法，我们用了一些属世的期待，我们用一些坊间最流行的方式啊，透过心理学，透过晚会，透过摸彩，透过办活动，坊间做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社会流行什么我们就跟着流行什么，大家开始流行用一种的哗众取宠的方式吸引众人的目光，教会也开始搞这一套，美其名是要吸引人进到教会，你是要吸引谁进入到神的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也在做这种事情，我们做的跟当日乌撒所做的没什么两样，那就是我们就是把约柜放在新车上，是一个新车，然后我们击鼓跳舞奏乐非常的欢乐，但牛失前蹄是神做的，神透过环境会提醒我们，这不是他要的。所以我们想透过今天的 短短的经文啊，教导我们有很重要的三个属灵原则，教导我们在每一个环境当中，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我们有个清醒的心，知道什么是神所要的。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他的期待和渴望是什么，好让他的美事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是借由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式，使这个美事也做得美好。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第一个属灵原则，那就是我们要学会到求问神跟求问人的差异。在神面前的求问跟在人面前的求问有一个极大的差异。大卫有一个搬运约柜的心愿，他渴望能够来去求问神，但他生命当中缺的不是求问神，大卫缺的是在约柜面前求问神。因为约柜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意义非常重大，那就表示着神他真实的同在的一个意义。大卫他没有满足，他在过往逃难的路程当中，他随时可以向神求问。你透过诗篇你会发觉，大卫渴望进入到神的殿中，与神面对面的同在。大卫的心不是因为他的祷告他的求问得到了神的供应神的引导他心就满足，大卫有一个很渴望被神满足的心，是一个享受神的同在，这个是大卫的一个渴望，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拥有的。但是很可惜的，在这件事情你透过第十三章的第三节跟第四节，他说我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大卫很渴望有一个真实与主面对面的经历，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过往做王之前的逃难以及做王的当中，他学会到了求问神，神回应。今天很多的基督徒都可以有这样的经历，但大卫有个经历是我要在约柜前求问，那就是大卫渴望的是不单是我的祷告蒙了应允，我要有一个真实与主相遇的一个经历，我要与主真实的面对面的一个经验，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拥有的。这属灵的一个属灵的第一个原则，它就是大卫很渴望有一个求问神，而且是一个在约柜面前求问的经验。但是第四节你会发现，第四节全会众说可以如此行，这是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大卫把所有的祭司跟利未人，住在所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全部都聚集，但是这些的祭司和利未人因为长期没有一个所谓的在约柜面前求问的经验，所以台会他们有一种的想法，那就是我们用造一台新车来承接神的约柜而回来。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一定要有个长进，我们要学会什么叫做求问神，什么叫做在约柜前求问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今天很多都基督徒，他们只要有需要有难处，他们会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在难处的时候要去遇见神，我们在缺乏的时候我们来寻求神，我们在疾病的时候我们来倚靠神，渴望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缺乏，每一个软弱，每一个失败，我们渴望得到神的供应，神的帮助，神的医治跟神的拯救，这是很正常的。大卫也经历过，但大卫现在他希望与神一个真实相交，面对面与神有一个生命的连结，他明白了在过去整个旧约里面所说的那位神，他做事的所有一切的传闻，甚至他所有做过一些神迹奇事的一些的大能，但大卫他必须说，我要有一个在约柜面前的求问，我要有一个真实的经历。但然而当时的利未人，当时的祭司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约柜被掳了那么久，停在基列耶里那么久，但这些祭司人，这些利未人，他们仍然在当时的会幕里面的敬拜，甚至在会幕里面的献祭，他们忘了约柜还在基列耶里。这些祭司和利未人并没有把约柜迎回来，是这么多年了，他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在约柜面前的求问。所以亲爱的家人们，你一定要明白，在神面前的求问跟在约柜面前的求问，就是我的祷告跟我与神生命的连结，以至于我明白神的心意，照着他旨意而祷告，那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第一个属灵原则，我们要学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为我的需要祷告，为我的期待，为我的渴望，为我的疾病，甚至是为我生命当中的突破而祷告。但我们今天要学会到一个在约柜面前的一个求问，乃是他们大卫正在学一件事情，他要与神真是一个面对面的经历，他要明白神的旨意，他要在神的旨意当中，他要明白神的心而祷告。所以神透过这件事情有一个目的，神要让大卫真实的与自己真实的相对。神用一件事情去回应了大卫的祷告，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看似软弱，看似失败，看似恐惧，大卫愁烦，大卫惧怕，但你知道吗？神正在用这件事情回应大卫的祷告。第二个属灵原则就是，求神有给予我们一个清楚的看见。神有时候在回应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回应我们心中渴望的时候，我们看不明，我们看不懂，以至于我们心里有时候因着神的做事，神的行动冒犯到我们，会使我们失望，会使我们觉得疑惑，甚至使我们心里愁烦，甚至很有可能会让我们惧怕。大卫兴高采烈的很渴望把约柜约回来，但是祭司乌撒跟亚西约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击杀是击杀在这个不明白神心意的祭司的上面。他们理当透过摩西五经里面，尤其是利未记，他们更应该明白神的约柜。在民数记的安排里面，神的约柜岂可用车来去迎接？大卫或许不懂，但是祭司必须要懂。所以击杀下来不是击杀大卫，而是击杀乌撒。乌撒也应该明白，在过去发生一件事情，在博士麦人因为他们擅关神的约柜，神就击杀他们。这么多年来了，还学不会。在亚比拿达家里已经待了那么久，他们已经对于神的同在已经失去了敬畏。今天很多基督徒也是，我们将神的同在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以至于失去了对神的敬畏。你一定要学会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击杀乌撒这件事情，正是对一个利未人，正是对一个祭司一个很严厉的提醒。你会发觉有时候神是一种透过一种当头棒喝的提醒，使神的百姓苏醒过来，使神的儿女们苏醒过来。在你我生命当中，你有没有发生过一些事情，好像我也很认真服侍啊，我也很爱主啊，我也参与教会的活动啊，我也只有在祷告，我生命当中好像没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也很渴望能够来侍奉，但是我突然遭遇到了一些我好像难以想象的一些事情。当我服侍的时候，我可能遭遇到的羞辱，我在服侍的时候我遭遇到别人的伤害，我可能在服侍的时候我犯了一件大错，我在服侍的时候我引进了一些新的方法，反而造成与没有造成教会的一个提升丰盛，反而造成一些的分裂或一些的混乱进入到了教会。神在爱我们爱到一种地步，他要透过这种事情当头棒喝，使我们的灵苏醒过来。所以如果一个神的儿女，一个侍奉神的人，这段是对侍奉神来侍奉者来说话，如果你我今天一个侍奉神的人，我们不明白神的心意，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照着坊间所用的一切的方法，我们想要加添教会的一些的新元素，那么你今天正在做一件事，你就是用新车来载着约柜，你渴望用新车来载着神的同在，用世间的方法来彰显神的大能，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所以神的击杀在乌撒的身上，第一，他不明白神的心意，约柜是要用利未人亲自扛抬的，这是敬畏。第二，他要透过击杀乌撒和亚西约这件事情，要恢复使那些停留在亚比拿达这么长期的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这些的百姓重新恢复对神的敬畏，因为那是国度正建立的开始，要让人恢复对神的敬畏。第三，他们一定要明白约柜为什么在以利的时候会被掳走，要让当时扫罗这些人知道为什么这些约柜会在外邦这么久，为什么？难道神没有护着他的约柜吗？因为他要让以色列人百姓知道，神为他的名，为他的同在，神自己负责。 如果我们的眼光不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看不懂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对于当前所发生的每一个局势，每一件事情，我们看不清楚神做事的原则，我们埋头苦干，以为我们就热心好好在教会侍奉，我们就好好待在教会里面就讲道，待在教会里面敬拜，待在教会里面就好好的传福音啊，我们不问世上事啊，我们不关心这整个市局发生的事情，我们很有可能就是跟这些亚比拿的这些人一样，很有可能就跟乌撒跟亚西约这些人一样，我们对于神当前所有世代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无感。神的侍奉者我们不能无感，一个无感侍奉者的人，我们很有可能我们做的每一件事可能触动了神的愤怒。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要时时在神面前，我们要学会说，主啊，给予我一个在约柜前求问你的经验，真实的与你面对面的经验。第二，求你一定要帮助我，对于你的话语，对于你做事的法则，对于你的心意，对于你的话语，对于你的律例，我是很熟悉的。我不用世间的法则来侍奉你，我不用世间的法则来看待你的同在。主，我要恢复对你同在的敬畏，我要恢复对你同在的一个认知，以至于我知道约柜不是用世间的方法迎回到耶路撒冷的。第三，你一定要学习到，如果我们心中愁烦，心中惧怕，哇，你要知道在那个原文的上面，那个愁烦是大卫生气，大卫生自己的气，大卫也在生神的气。我们一旦看不清楚明白的时候，我们里面的情绪跟我们里面的反应就会不对。有时候我们常会觉得，我这么服侍神，就我遭遇到别人的误会和攻击，我干嘛呀，我真的是猪八戒照镜子，我里外不是人。哇，我要帮助别人，我要帮助教会，我看到教会有些的难处，我看到教会现在有些的分裂，我看到教会有些的现在有些的示威，我就想要帮，用一些的方法，用一些的眺望，我要为这个教会，我有一些的新的参与。人的力量啊，人的肉体啊，人的努力，人的手，只要一进入到神的工作的里面，你就忘了神是为他的约柜，神为他的名，神为他的同在是自己负责的。我们不要因为好像遭遇到这我们一些挫败，在教会里面的一些挫败，在教会里面这些的难处，在我们家庭当中一些难处，你就觉得神没看顾我，神没保守我啊，神没有爱我，神没有带领我，神没有丰盛我，以至于我们里面就生气，我们里面就失望，我们里面就愁烦。求主帮助我们，让每一次我们对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做事，神在教会的每一个行动，我里面有一个苏醒的灵，使我里面有一个正确的反应。在我生命当中，我也常常被神试验啊，很多我觉得很好的事情，怎么奇怪，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啊，我就发现哦，神的美事要成就，还要我用正确的方法，神的美事才会成为美。但有时候我看到这件事情是美事，我人的手就参与，我人的力量就参与，我人的渴望就参与，就发觉这件美事就被我做的不美。哎呀，结果里面我的心啊，情绪就上上下下啊，一会就觉得那是不是我没做好，是不是别人的拦阻，是不是有人心的嫉妒，是不是别人的同工的不给力啊，是不是有人的这样的一个不合一，怪东怪西啊，怪人怪己，怪到最后我们忘了，这是神为了要把我们恢复到他的面前，学会到在他的面前求问，在他的旨意中求问，以及最后是我的心一个正确的求问。神常常试验我们，有时候我们的心就接受不了试验，一试验我们的心就软弱，一适应我们的心就适应不过了，里面的埋怨，里面的苦毒，里面的放弃，里面的愤怒，里面的那种的难过，里面的沮丧，里面的忧愁，所有一切负面的情绪都觉得，神啊，我干嘛要为你这样，我就看到别人不服侍的反而更好，那我这个服侍人的我反而遭遇到了难处啊，那些不爱你的人反而很顺利，我这么爱你，结果我好像凡事尽都不顺利，你里面就有一个矛盾，你里面就有个失望，你里面有个愤怒。亲爱的家人们，你要知道越侍奉神的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的手就越细腻，他越要把我们塑造一个能够照着他的心意来侍奉他的器皿。 如果今天你可能被拦阻了，今天你遭遇到难处了，你要大声的来赞美神，说主我谢谢你，因为当我一侍奉的时候，你的手就在我的身上。我要谢谢主，当我愿意来服侍你的教会的时候，主啊，你的作为就在我的身上。当我开始要去参与侍奉的时候，主啊，你的圣洁就要开始在我的身上做工作。所以大卫在这件事情上好像是害怕，好像是愁烦，但您知道吗，在整个事件过后，他学会到了第15章16章，他学会有了正确的方式迎接神的约柜。他的渴望，在约柜面前的渴望寻求就成就了。其实最后是神要成就他的美事，但他要我们学会用美好正确的方式使他的美事变为美。更重要的是，大卫就在这件事情上，他的生命就更加的成长，他终于满足了他的渴望，在约柜面前求问。亲爱的家人，如果你只定睛在乌撒的话，你真的会觉得神可怕，但如果你定睛在神在大卫身上的作为，你就发现神真美好。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他的心意也高过我们的心意。我们要常常问自己说，神啊，我认识你吗？神啊，我向你的每一个祷告其实你都在回应，但是我看得明白吗？但是主啊，当你不是照着我的期待成就我的祷告的时候，看似审判，看似责罚，我的心里面有个通过试验的心，我知道我可以在你面前赞美，我相信你正要将你的手，你的圣洁，你的公义制作在我的身上嘛。所以亲爱的家人，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神击杀乌撒这件事情，你看到神成就了大卫的祷告，在约柜面前求问。第二，你一定要看到了神做事的法则，虽然可能不是我们的期待和想象，但是是把他的公义，把他的心意，把他的能力，把他的作为，把他的旨意一点一点向我们敞开。其实更是对那些侍奉的人一个提醒，你真的要懂神的心，你一定要照着神的心意来侍奉。千万不要说我就是一个热情，我就是一个爱主，我所做的一切神都悦纳，我们可能就跟乌撒一模一样。感谢主的宝血遮盖我们，好不叫我们今天一侍奉被击杀啊，那是神的保守啊。但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到我的心在神的每一个试验的当中，我的心真的要看见我们这位爱我们的阿爸父，他的手在我们身上是细腻的，他的手细腻到在雕琢我们，他的手细腻到一种视我们为宝物，视我们为一个杰作，我们是他手中的杰作，他雕塑我们细腻到一种地步，我们会越来越活出神荣耀的形象。阿们，愿神大大的赐福给家人们，透过今天第13章明白我们的神真的是满了爱的教导。阿们。